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好，这些对了。所以我们呢，今天继续入行论的第八品金律品。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正在讲的内容呢，就是修在激进的地方呢，就是以处理心去激进的地方，在激进的这种欢喜的喜悦的地方呢，修习这种灭除分别的禁律，或者说不要散乱，就修定。那修定前呢，就是发菩提心，因为我们大乘佛法当中，就是禅定和其他的这些各种禅法，古代印度的或者现在时间的训练的很多正念啊，这些修行根本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菩提心上面的差别。菩提心有世俗生意的差别，就是世俗和生意两个。另因为一个是为一切众生的安乐而，就是直至成就圆满证悟佛的果位，就是觉悟圆满彻底彻悟为止，就是自己就是希望就以彻悟的方式来帮助众生达到他们的彻悟。所以这个在一般的就是禅定的训练当中是没有的。他们很多是比如说减少世间的压力啊，解决某一种特定的心理疾病呢，或者是就是投身到天道啊，有这种的想法，但是没有说遍知一切的功德这方面的这种就是现怎么讲呢意图。另外一个是说空证的，就是世俗的菩提心，生意菩提心的部分，就是圆满空证的智慧。但是在其他的训练里面都是有所执着于真实和某一种的我的这种的存在的真实，所以无我和我是就是根本的这种的超越轮回的差别。一个在轮回的局限当中的我，一个是经由了解一切法无自性无我而彻底的这种解脱一切的烦恼。所以这也是禅定的差别。但是在这个相对的层次上面呢，就是利益众生，因为就是世俗菩提心的层次，所以自利益自他两种，就是利益，只要概念当中相对当中还是有这个怎么讲呢？有众生，有情众生，有修行修道这个层次的这种修行当中呢，那我们就是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能够脱离痛苦，能够获得安乐，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慈悲心的方式来转化自私的心，以慈悲心的方式来遣除其他众生的这种烦恼。因为众生皆希望离苦得乐呢，所以说我们不会只保护自己的痛苦，就是解除自己的痛苦，以及获得就是其他人也要获得安乐，也帮助其他人获得安乐，就不会只求自己的安乐，也不会只护自己的安乐，也会就是解除自己的烦恼，也帮助别人解除烦恼，自己求安乐，帮助别人求安乐， 护自己的，也帮助，也护别人的这种的，避苦求乐的这种道。所以说，虽然身体不同，好像就看起来显现当中好像是这样子，有自他的差别，有，但是这个跟今天之前已经分析了，就是说从时间上面，过去、现在、未来，从空间上面，就是自他和一切有情众生。这些但是根本上面是以一种的基础，就是大家都在向往离苦得乐，都有能力离苦得乐，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然后现在呢，今天的偈颂最后一句是说，在这个就是应该怎么样成立自他平等的，就是观念当中呢，就是之前讲到就是就相对的很多的道理，就像受保护族虽然好像是不同的地方，但是还是因为怎么讲呢，用手保护痛脚的痛苦，这些是很自然的发生的。这个有些人认为就是因为这是你的身体的就是一部分，所以才会这样做，但是根本上面了解无我的这种的智慧，所以不是悲心，不真正了解大悲心，真正了解大空性的话，就是不会就是伤害大悲心，反而会增上大悲心。就是这个心绪于身运假名如君慢，本无受苦者，谁复除彼谁复感彼苦。这个部分可能对。今天的偈颂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的从，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的感受，就是说心和身体的这两个部分的一种的延续，这两种从这种圣观的究竟的这种的功角度来说，就是心相续如同意识的这种的河流，但是就是你真正的昨天的这一条河和今天的这一条河，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个脏手不能在同一条河当中洗两次，意思是说你所洗的时候的，我们认为昨天我在这里洗手，今天在这里洗手，应该是同一条河，同样我就是洗的这个手，但是实质上面呢，这个不是同一，是同一条河又不是同一条河，不是的角度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就是昨天的流水已经完全已经离开这里，就是它已经不是昨天的这个水，今天流出来的血水或者是花的这种的水呢，就是不同的水，不同的这种的河，虽然我们感觉上面就是日夜不停的流息的同一趟河，但是你具体这是一个粗大的层面的一个概念，但是细微来讲的话，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已经就是怎么讲呢，早就不在了，这一段的物质已经流水的速度一样的，意识之河呢也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样，就是河流也是一样的，没有真正的驻留，所以也不存在说就是从更细微的角度来讲，你并给假名，就是意思说表面上面你可以这样去说这是一条河，当然人都可以这样认定，但是河水本身而言的话，你已经它已经不是，因为刹那间瞬息万变的所有事物，你什么时候敢说这是同样的一件事物，同样的一个事物，就像以前佛陀有人在他面前就是请法请示，然后他离开的时候，别人说刚才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说的，佛陀说你说的是谁呀？刚才那个人已经不是同样的一个人，他们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了，在开示下，所以一样的，就是身体上面也是一样，物质所组成的一切刹那的这种的变化，本身身体本身而言，言色受想行识这种的五蕴，从肉体到感受，这些 各种层面的这种的觉知吧，就是细微很敏感的这个分析的，就是从五蕴的角度来讲，可以把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每一个层次，就是从最初的第一就是认知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经过意识的思考的这种感官的这种投射到意识加以区别，这些上面呢就是感受和认知分得很细，就是主要是感知和认知两种的方式身体，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也是一样，就是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怎么讲呢，独立实存的长依自主的一个现象或者心灵的这种的驻留，才是瞬息的这种的变化当中一种的这种法，就是说，所以这个呢在佛法当中呢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这种缘起性空，从自性上面来讲一切法是空性，就是无实，这个讲这个呢做了个比喻，如同就是军队和这种的项链也好念珠这样子，那军队呢就是由个人这些军人那组成的时候呢就变成军队，但是军队人数可以就是增增减减多大大小小，但是本身并没有一个怎么讲呢，就之前的这个可以这样比喻吧，就是说纵观的教法当中经常有说用车子的这种的理论，说一辆车你把它拆了以后就是什么是车呀，就是轮子是轮子，橡皮是橡皮，轮子上面的橡皮，金属是金属，一些油漆是油漆，一些铁皮就是从来源出处长远来讲更是如此，那简单的单从一个把它车子你比如说彻底的把各个部分拆卸的话，你也可以就是从此以后每一个都有各自的名字，原来这些组合起来的时候叫车子，但是一旦把它全部拆卸成螺丝螺丝钉什么那种每一个钢架都把它拆卸了以后呢，它不再车子的这个概念进一步化为这些无数的自立的这无数的这种各自的又分别的之分的这种的就是组合成车子的所谓的这种的零件吧，所以说那我们并不能把每一个具体的零件叫做车子，但是只有把它们暂时组合的一个因缘才叫车子，所以类似的就是说运的这些感受从心里到感知认知以及就是肉身的组合这些当中呢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分别仔细地去想的时候呢就是找不到任何实存，但是如果名言当中或者是二元当中如果这样组合而去产生新的概念的话，当然车子也好就是事物万事万物都是以这种的名言当中或者说在语言的语境当中在事物的暂时组合当中就是存在的，这是为什么世界上很多的民族在他们认知范围里面或者不接触的当中或者哲学上的概念认知上面也好很多学术领域也好，它是很多信息是就是语言是不对等的，就是他们对某一种事情的理解或者特产没有这个植物没有这个现象的话它也不存在这个语言的概念，它也没有办法进而就是深深的体认到这一个部分，只有名相概念以及体认加以解释这样子时候能够产生的，就是概念上面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个呢就跟你把珠子串起来就变成念珠，有项链或者是怎么样，也许，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名和君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只要你就是换一个名字，手里拿一个武器，名也变成君，所以单一个就是变成就是组合的时候变成就是这种集结和就变成。军事的各种单位名称，所以当然这主要讲这里的意思是说法的这种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说本来没有受苦的人谁呢能够感知苦，所以从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说 就是有些人说别人的不哭不用执着，应该忽视怎么样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上面就是自己和别人在究竟的空性上面是大平等啊，都是本质上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所谓的这个更多的这种区分啊，一切法都是空性无自性这个角度。然后在后面这个是一个总结的意思，这两句，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分别，苦故既当处，何须强分别？然后说不应有此真，何须除他苦？欲除悉应除，否则自他如。所以这两句，所以之前讲到，说就像这些缘起性空的这些法，既然没有就是从主客上面也好，就是说没有受苦的这种一切法无自性空性，包括主体和这些所感受的，从四个层次来讲嘛，就是说一个是心相续，一个是这种从就是五蕴的这种结合，心续结合这个肉身的整个这种的五蕴的角度，然后从这个军队和念珠做了这个碧玉这两种就是来就是做这个说本来无依无依何处惹尘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本来就没有感受痛苦的这种诸客，那谁在感受这个痛苦呢？就是类似从圣意的角度这个讲的。所以但是从回到世俗的这个层面和这些里面就是讲到说就既然说没有这种的真实的独立存在的这种受苦者，那痛苦也就没有什么这种分别，所以这个后面讲到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差别，所以说理论上面来讲，既然从根本上来讲，连自他或者是三世这些都是从就是怎么讲圣意的层次上面来讲都是空性，都是这种无有实质实存的现象，所以说那就所谓的出苦是一个相对的这种的概念，从回到这个层次上面来讲，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就是区分那么细微的说是这是他人的苦，这是自己的苦，就是说这样子，所以所有的相对而言，如果那里需要出苦的话，应该就是一切苦都应该除，所以这个从圣意到世俗的一个转化的这个方式来呢，就主要是说就这后面的这一句子，不应有此真，就是有人会说为什么要除其他人的痛苦呢？所以说除苦应该是就是都应该除苦，如果保留苦或者是已经超越的话都应该超越。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世俗圣凡两种的这种的境界，然后从圣意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圣者的境界，圣者的境界当中呢，就是自他平等，已经早就是圆满清净，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慈悲就是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因空性正空性发悲心的这个层次。然后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醒着的，他看到其他的众生就是还在做噩梦梦魇的话，他会帮助其他众生遣除他的这种就是去除这种的梦的这种折磨。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在同时做梦的人，但是知道梦魇是有这么一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也在梦中保持积极的愿力，就是因为修善，因为行善，他在梦中呢基本上都是善梦境， 如果他了解到其他众生有苦难或者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就帮助别人，就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在梦中呢，就是积累这种如幻的这种资粮，然后去救度如幻的众生。梦当中本身梦的痛苦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做梦者来讲，实际上讲是真的，对于醒过来或者醒后发现回头看的时候，是就是虚妄的。所以说从这个上面呢，就是讲到说其实没有必要区分，就是本质上面，因为究竟上面来就是平等的，就是从空性的角度，所以为什么要分自己的苦和别人的苦呢？所以说如果你觉得那个苦不重要，因为都是梦境如幻的这个层次，那这样子呢就是你可以保留。但是只有就是极高的成就者来讲，哦，这所谓的这种度众生都是就是幻化的一种的行为，但是在相对的这种众生来而言的话，那有这种痛苦，有痛苦的真实，自他有自他的这种分别。所以说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是需要有这种的决心和理解，就是理论上面究竟上面来讲一切都是空性，相对的层次上面就是不是这种的大悲心、缘法的悲心、缘众生的悲心都应该具足，在这种还没有成就这种深意的这种就是怎么样，这种怎么样的这种的大悲心，我们说缘众生的大悲心、缘法的大悲心、无缘的这种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呢，就是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应该有这种缘众生和缘法的这种悲心，来吸除其他人众生的痛苦。所以其实凡夫当中没有众生不愿意出苦的，所以这里为什么就是说，那你出苦的话应该都出苦，不苦不用出苦的话，大家都应该就是平等的自他的去保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根本上面凡夫众生没有人不痛苦、不畏惧痛苦或者不愿意离开痛苦，从本质上面而言的话，所以这个所以后面呢就是断除这种的真意嘛，就是悲心引众苦，何故强催生？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所以有些人会这种，还有另外的一些除了自他的这种应不应该平等以外，有些人会有这种的考虑，说因为如果你有悲心，经常想到其他人的苦啊，这样子的话也会制造你自己的苦。这是很多人的这种，比如说在医院呐，或者在其他地方啊，如果你有这个要就是区分一种的我们佛法里面讲到的慈悲和菩提心，跟一般的这种同情心，一般的这种怜悯呢，还有就是替别人的痛苦而难过呀，就这种的，有些把这种的道德呢就是认为这是慈悲，就是替别人受苦而难过，或者是为别人的不安表示痛苦，那就是以此产生共鸣。但是佛法里面讲到的慈和悲呢，就是有这种就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种的愿心，不仅仅是一个感受，也不是仅仅是对于个别的这种现象的一种的感受而已，就是临时看到什么痛苦，那里有受伤，这里有痛苦，你马上有一种强烈的这种不愿意和共鸣。当然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面也有正面的，但是根本上面慈悲是一种的就是基于事实、基于分析的一种利他主义，它不是一个感情，仅仅是一个情感的这种起伏，它是一种的哲学观念一样，人生的这种的价值观、见解，可以这样说吧。佛法里面来讲这个现在很多讲价值观嘛，所以说如果是依赖情绪的话，这个慈悲是不稳定的。只有你有这种的见解，就像我们之前分析的这一整套的见解上面认同的话、了解的话，那就产生这种稳固的这种悲心。 所以为稳固的悲心、菩提心这些产生了以后呢，它会就是转化，它就一个是说人的痛苦是来源于我执，但是慈悲心、慈心和悲心以及菩提心这些是就是正好是相反，就是坚除我执的这种力量，因为菩提心当中有甚意菩提心，它本质上面知道这一切法如幻，所以就是如幻当中心之如，就是如大悲心，如这个什么如母有亲众生，以及众生为独子的这种的爱心，是根本上面是由这种大智慧，这种的无缘大慈一样的，就是无缘的这个智慧来心，就是产生大慈。所以说，意思是说，有智慧，有超越苦和乐、善和恶的智慧的在背后，或者在深意的这种理解上面，在相对当中行持这种大悲心，这种呢不会变成情绪的障碍呀。看到别人受苦受伤以后，就自己就开始也堕落了，或者是自己也就是好像这么讲呢，容易受伤啊，容易受到身心的这种折磨呀、畏惧呀、害怕呀这些上面的这种干扰啊。所以如果说不讲菩提心，仅仅是说慈悲心的话，也一样，悲心本身是一种就是能够有利他的这种发心，就是能够愿意，不仅仅是看到别人有痛苦，是我有勇气，我有愿意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种问题。这种像我们以前说的这种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忽略自己的所谓的感受啊，就像婚姻和恋情一样，你不是在就是体验什么这种各种感受而去体验，你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这种爱心，然后再去执行就是出苦的这种任务，就是我要动手，我要去行为去减少这种苦，这种呢就是像勇敢的战士就忘我的这种的状态，所以他也不是在充分体受各种细微的自己有什么感受啊这种的状态。所以在大悲呢，也就是理解正确的话，它不会催生这种个人的局限和增加个人的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我们今天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